请掀开经本第二十面倒数第二行，看这一段最后的一小节：往生同居便是恒生上三途，正未不退，以及圆正三不退，念念普利群生，心心流入觉海，是为本经之趣。这个一小节的文呢，是总结本经的归趣。既是总结，这就很要紧了。往生同居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成就，那么也是每一个众生啊，不仅仅是我们人道啊，乃至于恶道众生呢，都包括在内。那么只要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，生同居净土啊，可以说是人人有份。那么他的殊胜呢，就是虽生同居，上三途啊，同样啊得生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恒生上三途啊，是一生一切生啊，它不是数生啊，数是要往上提升的，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仕途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那么正位不退呀，以及圆正三不退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圆字啊，我们晓得正三不退呀，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菩萨啊，是刚刚证得三不退，没圆满呐。这个圆正是谁呢？如果要是讲到不折不扣的圆呢，是等觉菩萨啊，才算是圆正三不退。如果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，也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。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李老师旁边的小注是七地以上啊，就是阿毗跋致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的功德利益，确确实实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。那无论是贤教、密教啊，宗门教下，哪一个法门是在一生当中啊，可以能够证到七地菩萨？啊，这个实在讲呢，没听说过。所以是千经万论之所无啊，没有听说过这个话。唯独这个法门，一生当中啊，可以证得七地以上。念念普利群生，这个念是念佛啊，声声佛号，不但我们自立，而且佛号我们凡夫是不能呢感触到， 实际上这个佛号深深周遍法界啊，我们凡夫自己不晓得啊，实际上情况是深深周遍法界。如果不周遍法界，西方世界的佛菩萨怎么会听见啊？我们的念的音声周边法界，他们的耳根听力也是周边法界啊，绝对不是说只有他周边而我们不周边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我们起心动念呢都是周边法界的啊，所以这个一佛念佛了就普利群生，心心流入觉海。前面这一句是利身啊，利他了，后面这一句是自利啊。觉海就是佛经上讲的萨婆若海啊，萨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如来的大圆净智。那么这个觉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上正等菩提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心心啊都是去上如来究竟的果地，这是本经之趣。我们在这些章里面看到本经的宗趣啊，宗是宗旨，是修行的方法，很简单啊，很容易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宗啊。趣实在讲就是果报嘛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得的什么好处呢？圆生四土，圆正三不退啊，念念普利群生，心心流入觉海，这是修学这个法门的好处啊。这个好处，这个理确确实实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哪个法门都找不到啊。佛法里面找不到啊，那佛法以外就不必说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是无比的殊胜啊，是处是法了，第一殊胜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珍惜的啊。宗趣讲完了，下面接着要讲呢是方便利用啊。先解释这个标题啊，什么叫方便，什么叫利用。度生方便正是诸佛大愿之所结，大智之所显，万德之所庄严，果觉之究竟处也。是故即体性宗趣后，而论本经方便甚妙之大力大用。这个方便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宜啊，便宜。理是能力，用是作用啊。那么这是简单的解释。佛度众生一定要有啊方便啊，要有方法，而且这个方法呢还得要很容易学，人人都能学，这才叫最方便啊。 一些聪明的人能学，这个稍微啊愚钝一点的人就不能学，这个方便不能算是究竟方便。那还有人不方便吗？啊，有些法门菩萨可以学，阿罗汉不能学。啊，阿罗汉都不能学，那我们人天更没指望了。啊，像华严就是菩萨所学的。啊，二乘以下都没有分。啊，所以他对菩萨来讲是方便，对我们来讲呢是不方便的。啊，这就是方便不圆满。啊，一切法门通通是如来的方便法。啊，如来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众生快快成佛。啊，希望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心愿。啊，那么要用什么方法能够使一切众生呢都觉悟，使一切众生呢都能很快的离苦得乐？这就是大愿之所结了。啊，大智之所显，万德之所庄严。说这么多的话，是在讲呢，哪一种方便能够与这四句相应呢？那只有本经了。啊，除了这部经，一切经论、一切法门都不能够圆满。啊，虽然是诸佛如来大愿大智万德果觉，那是部分不是全体。啊，唯独此经是究竟的全体。啊，这是非常稀有的。所以借着前面的体性宗序之后，啊，要介绍本经的方便。啊，它这个方便后面特别加上啊甚妙，甚是殊胜，啊，微妙的大力大用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诸佛出世有三种利益。啊，佛为什么要出现在世间？佛门常说啊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这世间来了？而是不能不来。啊，是不是他有意思来呢？他没有这个意思，而是众生有感呢，佛自自然然就有意。啊，什么样感呢？是众生知道苦，希望离苦得乐，他有这种觉知，这就是觉悟了。啊，觉悟之后，世间种种的学术，啊，现在所讲的科学、哲学、宗教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唯有佛法。啊， 谁知道佛法呢？只有佛才知道佛法。所以佛法呢，佛这个字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。大家想觉，佛知道觉悟的方法。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，也就是离苦得乐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唯独佛知道啊。所以佛这才出现于世，他这一出现于世，给我们带来许多许多的利益，那个利益是说不尽的。此地把它归纳为三点，第一个是说经，这是佛出现在世间利益最大的。佛给我们讲经说法，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北印度，一生当中从没有一天间断，天天给我们讲经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一会就是有一个主题，好像一个大的单元。我们今天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这是一会，这是一会。所以法布施的利益了太大了。这里说第一个是说经，法施利益，令众生破迷开悟，早证无上菩提。那么说法呢，实在是很难，尤其是为一切众生说法。众生无始劫以来迷惑颠倒，妄想执着，这个习气太重了。说法真的要善巧，要方便，没有善巧方便呢，往往听众把佛的意思听错了，错会了意思。错会了意思，不但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反而受害了。可见的说法确实不容易。确实不容易。不但佛法弘传呢，要特别注意这桩事情，就是过去儒家教学也非常重视。唯恐误人子弟，唯恐曲解经义。所以他说法的目的是破除我们的迷惑，迷惑破除自然就开悟了。所以那个悟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悟是自己本有的，好像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肮脏了，我们把它擦一擦，把这个脏的东西擦掉，镜子就放光明。镜子光明不是擦出来的，是它本来就有光明，而是把光明上面那个障碍去掉而已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悟是本有，迷是本无，本来不迷，现在迷了。那我们要问了，本来不迷，现在为什么会迷呢？我们这个迷到底是什么原因？ 是几十米的啊。佛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之后，这悟了以后啊，什么时候会再迷呢？这都是问题呀。说实在话了，这些疑问就是众生之迷本。为什么迷的？就是这样迷的。那迷本来没有嘛，你还把它当作真的，还要研究它，它什么原因，几时开始的？这种叫迷上加迷。所以佛是个好老师，碰到这样的学生呢，也是很头痛啊，也很麻烦的。啊，怎样能把它搞清楚，叫众生不迷了？啊，什么叫不迷呢？没有疑问就不迷了。是的，越跟你讲啊，疑问越多，那就越讲是迷越深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各位就能够体会到，真正好的老师讲了东西之后，学生不怀疑啊，他能够理解，他们有疑问，这破迷啊。讲了之后，学生在这个里头又发生很多问题，再跟他解释，解释后头又来了一些问题，这个老师不是高明的老师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诸位要是很冷静去体会，你就了解佛家的教学方法的善巧啊。那个善巧啊，说老实话，每一宗都有啊。最显著的是禅宗啊，禅宗老师出个题目叫你去参。啊，你这个参究的时候有了疑问了，啊，你有起了疑问了，啊，举手要问老师了，老师回答不回答呢？不回答，啊，把你拖过来打你30板，啊，打了也不说话，啊，当然打了你不服气，你问啊，老师傅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好，再打30板。你没问题，没问题也打30板。有问题是邪念啊，没有问题是无明啊。邪念也要把它打掉啊，无明也要把它打掉。他一句话不说的，所以禅宗教学相伴供养啊，天天就打了。一直达到你妄念都没有了，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个法子说老实话，这个要对根性很利的人才打会把它打醒，如果根性笨的人打死了他也不会醒啊。所以你看禅宗啊，禅宗祖师传法一生当中有几个人开悟了的啊？所以有绝大多数打一辈子也不开悟，越打越糊涂啊。他那个方法是特殊啊。那么教下呢，不用这个方法啊，教下多半用读经啊，持咒念佛，用这些方法啊，一定要念到自己妄想无明通通都念掉了。无明比较难，先把妄想杂念念掉，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。念佛三昧就是禅定，先得定，得到定之后 继续不断再用功，念到智慧现起，豁然大悟，那就是把无明也念掉了。这个净宗方法之妙，所以称为殊胜啊！一切诸佛都赞叹，他是任何根性都是合啊！不像禅宗，禅宗不开悟就没用处啊！因为纵然得禅定，可以升到四禅天、四空天，还是免不了轮回。啊，来生果报好一点而已，啊，所谓是人天福报，出不了三界，不能了生死，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么净宗的殊胜呢？纵然没有见性，甚至于禅定都没有得到。他能待业往生，横出三界，这个是别宗里头没有的啊。他能横出啊，不像其他宗啊，其他宗叫庶出啊，啊，庶出他一定是这个境界先在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这样超越的啊。那么四这个欲界天是要积德修善啊，是善业的果报。四禅四定那是甚深的禅定啊，这样功夫才能超越的啊。念佛人不需要啊，就凭这一句佛号啊就行了，但是这个佛号要会念啊，会念的人成就了，不会念的人还是不行啊。什么叫会念呢？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这叫会念啊。怀疑夹杂间断就不会念啊，不会念的也变成人天福报了啊，这一生不能往生啊。所以在一切法门里头啊，这个法门比其他法门呢确实方便多了啊。那么这是佛说经的目的。第二个利益呢，是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无量相好，若有众生称念观察，皆能灭罪消业，永备三途，随意所乐，当生净土，乃至成佛。这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佛的相好啊，佛的身相光明无量相好啊。佛是世间第一美男子啊，连到恶男看到都喜欢。你看楞严经上恶男为什么出家，就是看到佛的相太好了，他心里想这个相决定不是父母所生的，一定是他修来的，我也想跟他一样一样这个相好啊，所以出家跟佛去学法。啊，相好是果报啊，所以佛有32相80种好啊。那么诸位可以看看姜维农居士注解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那个里面写的很清楚 啊，每一个相啊都有因呐、啊。啊，像广长舌相，啊，佛说三世不忘语，你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尖，三世不忘语。啊，佛在因地当中，生生世世不忘语，所以佛的舌头撑出来，可以把脸盖起来，广长舌相啊！啊，每一个相都有因的，有因有果啊！你要不修因，哪来的果报呢？啊，所以经上常说，菩萨成等正觉了，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福。啊，修什么福呢？就是修相好。啊，那也许我们要问了，佛为什么要长得那么好？这个相好啊，可以引诱人啊。引诱人来学佛，来跟他学。如果佛的像长得很丑陋，是不是？他再有学问，再有好东西，人家一看那个像，我不欢喜他，我不愿意接近他。啊，所以佛的像好是戒引众生的手段。啊，他一定要修的，而且佛一定出现在皇宫。啊。身份一定是王子出家，为什么不生在普通百姓家呢？啊，普通百姓家不行。啊，用世间人所求的功名富贵呀，求这个啊，啊，他一实现的，你们所要求的，我通通都有。啊，所以是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。这人家富贵到了极处了，啊！你们所求的富贵，我通通都有，有了怎么样？我都丢掉，让人家觉得，哎呀，这富贵大概还不怎么样，是啊，佛法超越了富贵，这些都是啊，度众生的方便啊，所以佛决定不能生在一个贫穷人之家。啊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，所以历代祖师大德啊，有许多都是贵族出身的啊。你像这安世高，我们常常读他的这个所译的经本啊，安世高就是安息国王啊，他是安息的王太子，父亲死了以后，他继承王位，做了半年国王。他不做了，出家修道去了，王位舍弃掉了。啊，这个那个时候的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，啊，现在的伊朗，啊，在这个唐朝时候称为波斯，现在称为伊朗。啊，国王的身份出家。那么这就是这个相好光明呢，非常重要啊！这个爱美之心，不单是我们这个世界，尽虚空遍法界啊，十方诸佛刹土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没有是不爱美的啊！所以佛呢，就用美。啊，来作为戒淫的方便啊，作为戒淫的方便。那么我们塑造的佛像、塑造的菩萨像都非常之美，使你啊看不厌呐、啊。啊，看不厌呢，把佛菩萨这个印象啊印入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。啊，这个就是成佛成菩萨的种子，所以四种念佛 有观相念佛啊，那个相造型造的不美的话，我们都不想看它，也不想供养它，所以这个相的造型一定要完美啊，完美就是找不到缺陷的啊，没有缺陷的美呀。那么若有众生趁念观察啊，念佛观察是看佛像啊，看佛的像好，皆能灭罪消业。啊，这一句诸位能不能体会？啊，我们看佛像，怎么会灭罪？看佛像真的灭罪。啊，我们不念佛，不看佛，就会胡思乱想啊，胡思乱想就造罪业。啊，看佛的像，会起恭敬心，这个恭敬心是心的，啊，对佛生起敬爱之心，啊，这个是灭罪增福。看到佛像，想到他也是凡夫修成，我们今天也是凡夫，他能成佛成菩萨，我们为什么不成佛不成菩萨？见贤思齐，看到他我要跟他一样啊，这个灭罪消业的功德就更大了。为什么呢？成佛成菩萨这个念头起来了啊，这就是大菩提心。所以我们供养佛是在讲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在此地啊，它是一个标本，它是一个样子，我们要依照这个样子来塑造自己啊，这是真真实实的灭罪消业啊！这个念头起来了，不但永备三途，而且超越六道了啊！因为六道凡夫没这个念头。这个念头起来是成佛成菩萨啊，设法界里面是菩萨法界啊，这是真正超越了，能够常念常看啊，你看看这个世间世出世间相好庄严，没有比佛更好的啊！你要想看好相，你为什么不看佛相呢？啊，佛的相是一丝毫欠缺都找不到啊！要想塑造自己的相，应当要依照佛的相那个模样来塑造自己啊！净宗尤其方便教我们一心念佛就行了啊，念佛心就是佛，相随心转呐、啊！念佛人不要多，念上三年，你的相貌就变了。啊，你要找一个三年跟你没见面的人，啊，他一见呢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哎呀，你的相貌变了。”啊，天天跟你在一起，这就不太觉得了。啊，以为长时期没有见面，一看，哈，你相貌变了。那为什么心变了吧？啊，心心念念都是佛心，所以相貌慢慢就变成佛相了。尤其天天看天天想啊，那么你现在念了这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这是为什么没变过来呢？ 就是你每天想佛的时间太少了，想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变得很慢啊，不什么也变，小小的变，变得很慢啊。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念佛、都想佛啊，除佛之外什么都不想，这个力量强，变得快啊，变得快，也变得好啊，它真的会变的。哎，你看，连来看相算命的都常说相随心转，啊，这真的啊，所以确确实实灭罪啊，确确实实超越轮回，随意所乐，当生净土乃至成佛啊。这个说法就是佛法的每一个宗派、每一个法门。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。可是特别是以净宗持名念佛为最殊胜啊，为最快速啊。所以我常劝同学们，你们家里供养佛像啊，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佛像来供养它。你天天看他看不厌的，最喜欢的啊，因为雕塑佛像、绘画佛像的人毕竟是凡夫，他没成佛啊，所以同样都是阿弥陀佛，那个造型就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当中这一尊是阿弥陀佛啊，台湾雕的。前面这一尊也是阿弥陀佛，这是日本人做的啊。那么那一边供的这个瓷的是阿弥陀佛，这大概是200年前做的啊，那有200多年了啊。你看三个都是阿弥陀佛，面貌不一样，你喜欢哪一尊呢？啊，你喜欢哪个像啊？就供哪一个像。在从前呢，不方便呢，那家里供像，我出去了就看不到了啊。你现在我们把这个像的时候用照相影印啊，印得很好啊，大张小张，家里可以供养大张，钱包里头、口袋里头供养小张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看这个做法，就是希望诸位同学啊，时时刻刻想佛念佛啊，不要去想别的，想别的都是造六道轮回，那是造业，那不是消业，是在造业啊。只有我们想佛念佛是消业，是灭罪。这个一点都不假。第三个利益，劝令父王行念佛三昧。为什么把这个桩事情啊作为三种利益之一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人生于世啊，最这个恩爱最重啊，无过于父子啊。所以儿子报父母之恩，当然是最殊胜的第一法门。释迦牟尼佛劝他父亲这个84000法门，劝他修哪一个法门呢？劝他修念佛法门啊。所以从他劝他父亲念佛求生净土，那么当然这个法门呢，在无量法门当中一定是很殊胜啊。这也是给我们大众做一个样子啊。你要说这个法门好，好，你为什么不劝你父亲修啊？他劝他父亲就是修这个法门 他没有劝他父亲参禅，没有劝他父亲学密，他劝他父亲念佛。所以把这个列入三大利益之一，使我们众生见到这个情形啊，回觉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是稍微详细一点介绍，佛告佛王，一切众生生死中念佛之心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，一得往生，即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。这个一段是经文，是佛劝他父亲念佛一段话。那么这个意思很清楚，很明显，一切众生都免不了生死轮回。如果我们对这个稍稍有一点认识，人就会觉悟了，知道生死轮回是决定不能避免，生